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香肠有声音台号糯米，这一集主题现场出状况，我们将邀请到家峰，请他分享自己享受色情影音的经验，而他作为一个中途视障者，他在使用这些色情管道平台之间又有哪些差异，以及面临哪些困难和风险，而这对于提供给视障者的口述影像服务又可以有怎样的合作关系。那我们现在请他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家峰。那我是一名中途的重度视障者，这个重度是没有任何的光觉的。那我本身目前我除了在做戏剧教学之外，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 podcast， 一个网络电台的节目。所以如果大家有听到糯米这一集的节目，你们也可以来找我，对，欢迎来上我的电台节目。
所以刚刚是自录行销就对了。
对，没错。
好。那你刚刚有提到你自己视觉障碍的程度嘛，对不对？因为你说你是中途视障，那你有视觉经验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状况之间的这个过程，你经历的变化，请你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视障者本身可能对声音特别的敏锐，或对触觉特别的敏锐哦。可是对于一个中途视障者而言未必，可是这个未必不是代表说绝对。其实过去我在有视力的时候，因为我过去比较多的时间都是待在剧场里面做编导的工作或做演员的工作，其实我很习惯跟声音相处，包含我在做演员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去要求我的演员们的声音的使用，所以其实声音一直对我来讲都是必须得去面对它且关注它的。那我失去视力之后，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声我对于听觉有特别的敏锐，但是我会觉得是因为我够专注，我没有视觉的干扰，所以我对于周遭的声音是感觉到敏锐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某一种程度的差异。对，那像过去之前的话，我不是一个很懂得使用网络的，就是早期我不是，所以其实我最早接触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从，当然是从一般的 A 片开始，或那 G 片是很后来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经验是，我记得好像是在2000年左右吧，然后我开始接触了那种所谓的同志电话交友。
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比较有声音的这个元素进到你在跟比如说那个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或是社聊或电爱这种经验，
很贵很贵，那个
多少多少，
反正我们家有一次收好
账单吗？
对，因为那时候我还住在家里。
哎，有被问出来吗？
没有问出来是什么，只知道说我可能打国际电话，他们没有想到是同志交友。
哦，那时候你就糊弄过去这样。
反正我就是装傻啦。
那可能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国际电话到底怎么打怎么用，
或者是他也不知道国际电话的对象是什么，应该是这么说。长辈一定知道打国际电话是贵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我打给谁，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就对了。
一定是我做的啊，因为我弟还小嘛。
哦，
对嘛，一定是我啊。
那时候你用什么借口？
反正我也忘记，反正我就是对啊，我有打，然后他们也没有问说，他们只会骂我说，哎，怎么会打那么贵？他也不说，哎，你到底是打给谁？不会，对。
那一次之后，你有怎么转换管道吗？还是说你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接触这样？
因为后来当然就网络就更加普及了，而且我也隔了几年之后我就上台北。那老实讲，我个人还蛮喜欢电话交友，因为它是直接一对一的聊天嘛。但是一定要你在线上，对，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太贵了。对，
它一直要在待机的状态去等电话这样。
对，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
这里，因为它是在等的过程在配对，
对，或者是说等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听到说，有人进来了。
哦，就有点像自己开个小包厢，
对，
有想要来这里电话交友的人，随机配对聊天。
然后它里面还，如果你不待机嘛，你也可以直接留言。
哦，
对啊，留言留电话，对方有听到，哎，觉得你讲的内容条件，
你的声音或不错，
对，他就直接打电话给你。
哦，就直接变私底下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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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对，真的真的对对对，
省钱的好方式，
对对对 对,
对。哦，那除了这种，因为这比较是交友的性质，那比如说 A 片什么的那些，其实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声音啊，或者是一些台词或者什么，是怎样的方式是你喜欢的？
早期我比较少使用网络、对我来讲我觉得网络太不真实了，
哦，隔着荧幕的感觉，
对,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当然我后来我就会浏览到相关的同志的网络平台，然后会去看照片，其实我之前收集的是照片，
哦，
对，我很喜欢收集洋具的照片，
屌照、啊、
屌照，然后我就把它变成桌布、
哦、哇，你的桌布是布满的各式各样的屌，
然后就是很像幻灯片，就不停的换、
哦、我知道是那种荧幕保护程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可是电脑不会被你父母就是
哦，因为我没有住在一起
哦，是你
我在台北之后
在台北哦，
对对 对, 对, 对，
就放胆的给他放，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不会带我的笔电去上班嘛、哦，那笔电就只有我在使用。
那那些屌照是
我觉得从网络上抓的，
你也没有特定哪个明星哪个名人，
没有，我对那个都没有特别的敏锐。其实我早期对于说网络的这一块，我通常比如说去沙轮、去三温暖、去吧。这样子
就是比较实体的空间，
对对，我比较喜欢实体的去接触，
面对到人。
可是我觉得也有一点也很有趣，我失去视力之后，我反而因为毕竟你走不出去嘛，不能说走不出去，你比较难去到这些地方，
比较难想走就走，
对对对，
想出去就出去，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就回过头来去翻我过去所上的网站。
哪些网站？
我最早失去视力之后我会使用拓风网。
哦，拓风网、我也有会员，
对，
而且数字还蛮前面的哦。对，可是因为刚用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些规则怎么用，用完就不知道怎么用就放着。
可是我可能跟一般 gay 的想或者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过去我们在使用网络上可能就是约炮，比如说上 UT， 可是因为聊天室的界面其实不适合视障者，对，那因为那是公众聊天，那讯息跑太快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也不会去浏览那些文章，对，我过去就是一个就是我想要约炮那我就去约，可是失去视力我就是有一些改变、我开始会浏览网站里面的资讯，对，因为你要约其实没有那么的快，没有像过去
就要等一段时间或是等对方回复，
对 对, 对，那所以就会开始说啊，好吧，那我看看其他的东西好了，然后就开始去浏览里面的内容，然后看人家怎么留言，
哦，
对，
去学一些语法，
学一些可能你以后会交友会 po 上的使用上的文字，
哦，
也不能说学到人，我觉得到最后啊，反正那只是参考，到时候我就会直接讲我想我的目的性是什么，比如说我喜欢熟男大概要几岁以上的，
目的性会反而很明显，然后去凸显说我想要情欲满足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可能过往你到处哪里都可以认识到交友的状况的时候，反而那管道多，你其实不需要马上就解决某些事情，可现在可能就需要，因为它就是一定要有时间个酝酿或是等待或是来回讯息，那反而就是先省略掉前面的嗨啊你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省略的啦。
了解。
对，那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在网上，因为后来那个拓风网结束了。
对啊，对啊。
对，然后、
啊、时代的眼泪。
对，那就时代的眼泪。对，更早是奇摩家族。
哎、欸，透露年纪。
好，然后后来我就会使用 TT 一零六九。
嗯，
对，那现在还是使用它。
对啊，因为那个资料库真的超多。
对，因为它太多了，就是它里面的资讯太多了。那我发现我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可以解决我的一些情欲的需求，比如说我去看情色的文章，对，我去读啦，应该说去读情色的文章，或者是去影像区听他们那些短片。
哦，
对，
那他短片是会描述什么？
不会，你看片子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就啊啊
对啊对啊就啊啊啊，有时候有一些很有趣，就是电爱
哦，
或网爱，就是会有人假扮女生去钓直男
哦，
他们的那些对话，
嗯，
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对、哦、
所以是文字的
没有吗？影像啊，
影像，
对啊，就很像你跟人家视讯嘛，
嗯
啊，你不知道对面那个是谁嘛，然后对面那个可能就是男扮女装、要去钓直男，
哇， 这么厉害。
然后他们之间的对话，他就会不停的想要勾引那个男生。
哦，可是对话还是有，
有，因为他就是不停的对话，可能的画面就是那个男生。对啊，有些做过程也会讲话，讲一些色色的话。
哦，然后那个男生就会模仿女生的声音，你听得出来吗？还是
其实听得出来？我觉得听得很出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依然听不出来。
怎么那么笨？
对啊，我实在听不懂。我想说，这声音明明听着就是男生啊，为什么？
可是因为我们预设啦，有可能。
对，也有可能是预设。可是我想说，为什么你们喜欢的声音会这么的这么的假？
怎么
好？其实我后续一直到现在，我最多使用就是 TT。
说不定那个一男就是喜欢假的，
可能吧？可能
对，假的更真实。
我另外补充一点，我觉得后来我会喜欢读情色文章，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听语音，所以我们是播出来，那个就好像有人在讲故事给你听。
了解，
对，所以有时候读情色文章那种听觉的感受，跟我过去在用眼睛再去看的那个状态其实不一样的。
所以他其实会讲到很多细节的东西。
会，其实情色文章多数都会讲到细节的东西。
哦，就反而我们以前看 A 片为什么那个就大概浏览，只是为了要看那个抽插或者什么重点的位置的时候，反而那些东西都会忽略掉。
对对对，而且情色小说的那个角色比较多元
哦，
或者是剧情也比较多元，
个性啊或什么也都会，也会就是让那个角色反而更有很多特色。
对，还会有什么穿越剧啊之类的，然后那个外太空的超人的，对，很像异形的，那或者是很 SN 很血腥的，
比如说像这些主题或者这些加进去的内容，对你来说其实是会反而更引起那种欲望的。
我觉得每个人的欲望，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本来就喜欢什么就会喜欢什么，但是你偶尔会觉得说，哦，那我看看不一样的，我
就会有一个新的味
道
口味。
对对对对，那你读一下说，这果真还是真不适合我。
了解，哦，真的蛮有趣的。除了这个之外，你是直接就是有网络的管道去取得嘛？那其实像现在讲比如说无障碍环境，就会有提到一个是对视障者提供的服务叫口述服务。像这种服务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可以应用进去的吗？还是说它可以用什么形式帮助你对色情资源的取得，或是让你可能更爽或是什么？
我觉得一定是可以把它运用进去的，只是怎么运用以及有没有人愿意做，因为这还是牵扯到比较属于道德，就是大家普罗大众会讲到或者是你们根本就不需要，你们看不到，你们不需要。对，
就直接忽略掉。
对，我觉得它是直接被忽略掉的。那如果你要做的话，一定是有，只是你要怎么做。对，那也因为这样就是没有人做嘛，那我当然就是去读情色小说啊。对啊，那很多视障朋友都会去读小说，会听读，那一定会读到。那你说真的没有需求吧？没有需求的话，那为什么视障者还要结婚呢？对啊，该发生也会发生啊，不会因为我看不到。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我还没有失去视力之前，我就是有情欲需求，我总不能因为我没有视力了，所以我的情欲也会跟着我失去嘛？也没有啊，所以其实他一定会需要的。每一个障碍者，包含视障者，他都有他的情欲的需求面。但是问题是，以目前现阶段的状态，就是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单位，其实他们在处理这一块还是相当的保守或者是忽略。
因为像就台湾的口述服务其实着重的比较是在电影产业的内容制作上，其实这个就是跟资源的多寡有关啦，因为电影制作当然就是电影资金有一定的量是可以额外在制作这个口述影像的内容。对，那比如像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比如说 A 片啊、色情资源
情欲啊，
这些口述啊其实都是透过声音去传达嘛。你是本身在做剧场的那个教学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工作坊的代理，它其实都是大部分透过声音去引导一些表演或肢体，或者刚刚有讲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网络电台的那个主持人嘛。对，那我好奇的是声音这个元素在你自己在工作这件事情上是有怎样的作用？
我觉得工作坊会比较好讨论的一个点，是因为其实我主要带领的也是障碍者。我们今天要讲到说是，通常我们在听，我们会用听说来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内容，很多的时候我会借由他们的口述的方式，这个口述其实重点不是要他们训练他们口述，重点是训练他们如何表达。其实整个在我的工作坊的过程当中，我不停的让 大家说跟听、
啊、嗯，
对，因为大家过去以来包含我自己有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会很专心的去面对我们的课堂，可是呢当你面对的是一个视障老师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讲我们在口述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去思考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其实他已经在你的脑海开始在跑动、嗯、那他就是在动脑筋了，因为我主要是带领的是智能障碍的朋友、
嗯、
对，那其实他们太少讲话，太少发表他们的意见，那我就请他们说，不管他们说的对不对，他们知道说哎，我可以这样的诠释，甚至我可以评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某种程度是一个变相的，对我来讲是一种变相的一个训练，
其实这就是声音的本质，就是他要一来一往，
对、啊、
对,
对、啊、
你就是有一些丢接的感觉，
嗯嗯嗯
嗯，就像你说你再去电爱或者是那些去打那个交友电话、嗯、其实它就是很像那种一往一往的感觉关系
是,、啊 是, 啊
是,
啊、
是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建立的嘛，
嗯嗯
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声音这件事情我都会觉得好像是一个人的特色，可是好像那个声音其实是要有一个传达性或传播的状态，它才会有它的那个作用，
这个我觉得两者都是，因为呢、嗯、其实当我们有视力的时候，我们会对一个形象的好坏、
嗯、
个人喜好自己会觉得哦，这是我喜欢这是我不喜欢的戏，可是当我们没有视力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是一个情欲的一个出口，哎，这个声音我听起来好舒服哦，这个声音听起来哎，我觉得我不行、
哦、
对，它其实我们只是透过了声音去开启了我们对这个情欲的一个开关，对，因为声音可能多数都会先从声音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来我就摸一下，哎，我先让我摸一下你的身体怎么样、
哦、
壮不壮、哦、有没有胸腹肌有没有十八这样子，不可能啊、嗯、那我们当然只能先从声音去判断，哎，那至少这个声音我觉得还不错，
嗯，
对，然后进一步，哎，可能这个声音可以搭什么，可以搭一个人的外形、嗯、所以多数我都会从一个人的声音在我脑海去建构这个人的形象，
哦，去假设他可能长怎样，
对对对，
就像你说那个声音它是跟人际的互动有关嘛，
嗯，
那本身它会有什么样的，因为刚刚讲好像声音就是随时就是可以取得，就是刚刚听你讲好像那个声音它会有不会有一些风险或是那个危险在里头，听你这样讲的管道其实是感觉很方便，
只要你是一个人，你的周遭因为毕竟我们看不到嘛，
嗯，
对啊，其实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在抒发情欲的过程当中有人介入嘛，那这个人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隐私会特别的敏感、嗯、那也因为很敏感，那多数的视障朋友可能都是住在家的、
嗯、
他们总是很害怕说哎，我房门会不会被打开，或者是说我的影像可能如果没有关好的话，如果有人发现了等等、
哦、
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并不是说声音的大小声要，当然也是啦，只是说对视障者而言，其实看不到就等于你四周的那种我们自身的危机感会很重，
嗯，
对，因为我们就是面对就是无法确认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并不是说网站啊或什么，而是你所处的环境、
哦、
对，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人
就在使用的当下，
对，在使用的当下，因为毕竟我一个人住嘛、
嗯、
我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哦、一般的视障者尤其跟家人住的，他们可能就会敲门说哎、嗯欸，你怎么锁起来了，或者是说我们离开了家之后啊，比如说父母亲来帮来整理家务，或者是兄弟姐妹来帮忙整理家务，
嗯，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一个隐私性的问题、啊、
照顾者来帮忙的时候，那些比如说骗子啊，或者是东西啊，可能会被翻啊，或是被看到，
对对对，
那个就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你可能会被抖说哎，你怎么在看这些
字，对，是啊是啊是啊，
这样的算是危险吗？
嗯，
那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克服吗？或是你怎么去安排这样，就加封你作为一个自己一个人住的状态下？
其实我会戴耳机
哦，
因为毕竟我有室友，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视障朋友不喜欢戴耳机
哦，
对，所以我常常就是不管是
因为痛嘛，对不对？戴耳机
我也不懂、哦、就是在滑手机的时候其实其他旁边人都听得到，虽然语速很快、嗯、可是呢对于一个视障者而言，其实我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在滑什么内容。好，如果你只是对一般人来讲你这样子滑，大家只会觉得你吵，可是如果你旁边是视障者的话，你这样子滑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对，所以通常如果我要看片子听片子的话，我就会插耳机听。我觉得插耳机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及你的那个如果你是用手机阅读的话，你就是把你的屏幕把它拉黑，对，就是先把它设定好，那反正你不管你在看片子还是读情色小说，
嗯、
对，那些 至少旁边人是看不到的，
就是也是让别人也看不到，让他跟你一样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我后来发现其实推特有更多的影像，
对，
对，所以其实
非常之多。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就觉得偶尔去推特这样划一划，你就可以一次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超大量，
因为推特多数都是可能都是同一区域的，比如说亚洲或者是说台湾或者是顶多就是对岸嘛，对，所以其实语言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说到这个，我后来我也不会去听日本的，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日本片嘛，对，我后来全部是进攻
中国
中国大陆。
哦，
对，因为毕竟 语言相通，至少他们在讲话才会，虽然那个腔调会比较重一点。
那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吗？就是坐在的时候要叫爸爸。
不过有，从以前从哥哥叔叔到爸爸了，
对，关系越来越亲。
对啊，
现在变直系。所以田心说声音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传递了色情文化在里头，是吗？
我觉得语言的相同性才有办法激起。
哦，可是日语比如说什么一day啊或者什么这些词，它其实会代表一些特定的。
可是我在想这是有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在接触，尤其是如果你我是一个视障者，我过去没有在接触这些的话，可能我知道，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激起我的情欲。对，就是有些日本的G 片或 A 片会出现的那些一 day 一 day 一 day 那种的声音，也许啦，也许是可以，可是它还是跟自己的语言还是有一点落差的。对，我觉得某种程度，因为我们看国外的片还是以视觉为主。对，其实我们过去，包含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过去我看日片看欧美片我还是以视觉为主，我才不管他在讲什么嘞。
就那个记忆点其实反而是那些场景那些人做的那些事情。
可是我失去视力之后听到就是声音嘛，声音叫的好不好听当然就会影响到我的情，
就是重点。
对，以及他们怎么对话。
那嘉文你喜欢的声音是什么？
我喜欢，但是我因为我喜欢大叔啊。对啊，我当然会比较偏爱大叔的声音，声音比较低沉的。
哪一种窥靠？有窥靠吗？
窥靠很难讲，但我喜欢阿台，
阿台台台的那种大叔的声音。好，所以以后要勾引家风靠这种声音，
请派台客大叔。我希望他50岁
以下开放 call in 这样。
对、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邀请到家风来分享这段，比如网络的、电话的，还有一些家风以前有视觉经验的时候，那个图像的各种媒介。那现在他主要接触的方式主要是透过声音，那那个声音其实又有不同的内涵在里头，是可以被讨论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家风来到我们香肠有声音的现场，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香肠有声音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香肠有声音。